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啊！今天早上在七日的头一天，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感谢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带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通。上一次我那个作业哈，我们有一点点这个问题的时候发过去给大家，那对不起，后来发了之后，现在我希望以后的作业我会发的会及时一点，因为有一批那个 email 我是到礼拜四才发现在另外一个点名单的另外一个 tab 里面。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马可课程的大纲我们分八次，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二次，那我们进度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算是有一个主题叫做福音的起头。那上次我请弟兄姐妹的做的作业的时候呢，也感谢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回应哈，就把那个作业都在我看那些弟兄姐妹所做的作业所讲的事情。那我第二题是跟大家请大家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有哪些事情是起头的事情或出现哈。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有答了很多，那其中哈有一个，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他全部在第43节的经文当中里面找出了21个，可能是第一次出现来的事情，那真的是很仔细啊。那在这个地方，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好像讲到神的儿子，这前面这个是经节哈。讲到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好并没有就是直接讲到就是说神的，他说这是我的爱，这是在这个诗篇第二篇当中里面有讲到一些啊，但是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那这些都是很多是新的事情。那我也在下面一题呢，我请弟兄姐妹说哪一个起头的事情你认为冲击力最大的哈？那都在福音当中，那有的人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而且胜过试探哈，这个是在马可里面他并没有记载的这个。后面这个挂号里面这一段啊，第15节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当悔改信福音。然后17节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在这个还有后面有一段29到39节当中，形容了耶稣有疫病传道赶鬼很多的一些事情。他们的所以这个是选出来的五个地方哈，但是统计一下数字的话。那弟兄姐妹选的全部大概有看了一下有15个是不是 13个弟兄姐妹交了这个写了做了作业，其中有4个人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他们认为冲击最大的，另外一个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冲击最大的。我想这个我在这边所要强调哈，这个并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根据弟兄姐妹自己的感觉，但是从这个统计数字当中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看见这个第一章之后，你认为冲击力最大的是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这样讲，另外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其实这边这个。从天上有声音 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旧约新约所有的经节记录当中只有这一个moment 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然后你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任何其他 场合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一的可能就是耶稣跟圣灵同在，天父跟耶稣同在，那圣父圣子圣灵同时都出现的，大概在马可福音第11章里面，这是很 unique 的很独特的一个情况，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在这个课堂里面会再讲这些哈。好，那我们现在 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需要观察的事情，就看你观察的这些事情是仔细还是不仔细。有很多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很要看见的哈，就是常常有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看见出来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当你时间久了之后，你要也要观察到什么事情没有在这个当中出现，那也是后有时候也是观察的所以需要看到的一个重点哈。那我们再看看，那就根据这个观察哈，那马可福音第一章有许多，除了刚刚我们看见很多第一个一开始的一个独特之处的话，如果你要是以同样的一个这个 filter， 就是说你去看马可去看马太福音，去看路加福音，去看约翰福音，绝对不会像马可福音怎么样出现这个第一次就是起头的事情在他们所叙述的这个经文当中。所以对这样来说，我们可以从这里一看就可以看见马可福音它确实是有一些独特之处。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新的事情，一下子马可就把那些很多新的观念，不管那些你的听众或是你的读者能不能接受，他就这样子很快的就把这些所有新的事情一个一个就放在他的这个马所叙述的当中。另外还有一个是在马可福音当中他有独特的第一章里面，光是在第一章里面呢，他用了一个字，就是立刻即刻，那英文来说就是 immediately， 全部有十次。那这个字希腊文是 euseos， 是表示很快的事情。那在中文的圣经当中呢，这个字这个 immediately 立刻即刻呢，它有时候翻成是马上，然后立刻就是即时，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中，有时候它并没有翻得那么明显。譬如说有时候它就那个耶稣从水里面一起来就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那个就呢其实就是一个 immediately 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英文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边他从水里上来之后，马上就天就开了，他从然后马上受洗完了之后，圣灵就吹逼他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呢，当他呼召这个彼得跟他的彼得跟他安德烈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留下他们的网子跟随他。又呼召约翰跟雅各的时候，他们也是马上，他们就把他们的父亲撇下，他们的父亲西皮太跟雇工的人。那之后到二十一节，他们到了加百农，然后呢，马上在安息日，就耶稣就进了那个会堂。然后第二十八节呢，当耶稣行了神迹之后，他马上这个消息就传到他们到处，然后到了所有加利利的附近的这个地区。然后第七二十九节呢，他们说他们从会堂离开之后，马上又进入这个西门跟安德烈的房这个住的房的家里面。到第三十节的时候，这里说彼得的岳母，然后有一个发了烧，然后他们马上就告诉耶稣基督之后这边，然后当耶稣要洁净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说当耶稣一说我愿意之后，然后那个人马上就这个 leprosy 就离开他了。然后第十个呢，然后他也告诉他们告诉那个得洁到告诉这个大麻风洁净得洁净的人呢，叫他马上就把他叫他送send him away， 叫他离开。然后但这个字呢，在整卷马可福音这个 immediately 呢就出现了41次。所以对马可福音呢，我们现在一开头在这第一章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其实这是我们上一次开始的时候寇爷也说过，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的一个回忆录可以反映出来彼得的性格。 他马上，他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人，他马上就把这个整个耶稣基督迫不及待的把各样的事情要介绍给还没有要听到福音的人，然后他这个在这个时态上面呢，他也马上的就表达出来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另外还有就是我也再次跟弟兄姐妹提醒，那在上马太福音这堂课的时候呢，我会运用真牧师的实用查经法，就是观察解释观察解释跟应用在这个上课来里面的材料当中，但是我不会教这个不会来教实用查经法，而是运用真牧师的哈。那观察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什么，解释呢，就是这是什么意思。那另外应用呢，我当怎样行？但是你看见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怎样行？那其中呢，都有里面有一些要需要注意的。你不能说看见了什么，你就凭你自己的意思要来做任何的解释，而是你可能需要参考前后文、上下文、当时的文化，然后还有另外跟外面参考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做这样的解释，才能是最贴切的。那刚刚既然我们已经讲到马可福音的独特之处，那上一次我上课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够了，我并没有把马太路加还有约翰福音独特之处跟弟兄姐妹想一想，所以现在我想花一点时间就跟讲到马太福音独特之处。因为我常常我觉得我们看到四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几乎里面很多的事情是重复的，那我们如果看下来没有不仔细的话，有时候甚至会有点混觉得这边也讲过那边也讲过，那不知道马太福音里面独特之处是什么。那直接马太福音呢，我们如果就观察的来看的话，说直接引用旧约圣经最多次，全部有43次。那如果呢按照其他的福音，马可跟路加跟约翰相对来说的话就少了很多，马可只有18次，路加福音是有21次，约翰福音只有15次。另外天国这个字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天国就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 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讲到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词跟这个 kingdom of heaven 相类似的，就是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的国，然后或者是天国。那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通常会有一个习惯，他们对神的名字他们尊敬到一种程度，他们甚至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然后他们称呼神的时候，要写的时候呢，他们把那个母音都留下来，都就是从那个当中除去。那我有时候常常会收到一些我有一些在你要是到过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送过一些以色列的教会里面的或是一些福音机构，他们送给你的 email 的话，他们讲到神的时候，讲到 God 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God 把那个 O 哈，就是母音就略去，这样子。所以当你看见这个字，如果把母音略去的时候，你这个 God 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发音，就是那个子音的话，母音不在的话就发不出来。所以这是犹太文化当中他们对神尊敬的一个方式。所以对马太来说，如果他要把这个神的kingdom of God 呢，神的国跟写在他书里面的时候，那常常弟兄姐妹读到那边的时候呢，就不能发那个音。所以后来这个后，我想可能就是马太呢，他就把这个神的国变成 kingdom of God。那我觉得在这个文化当中，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也有，就是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譬如说讲到对很多这个神很尊敬的时候，我们写的时候在那个它的前面空一个字，那这样的话就表示是我们对那个神的一个尊称尊重。那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把这个神的这个母音不发，像亚伟他们我们可以这样发，但是如果你把那个 A 跟 A 出去的话，那个亚伟你真的就是念不出来那个音了。所以这是马太福音对Kingdom of Heaven 就是 Kingdom of God 他处理这个情况的情形。那也可以在马太福音当中同一节当中有 Kingdom of Heaven 跟 Kingdom of God 出现的情况，那可以看出来其实 对马太来说，神的国跟天国是同样的。另外在大卫，他也马太福音当中里面讲到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呢，通常这个是弥赛亚的表征，他出现了10次，在那这个 term 叫 Son of David， 那在其他的福音当中出现的次数都比较少，而且他们在马可在路加出现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对话当中，就比如说哦，那个瞎子他说啊 ，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啊，并不是他们是路加或是马可，他们在写这个福音当中的时候直接写出来的，而是马太福音呢，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讲到哦，写在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是就直接用这个字，或者讲到这个有关这个预言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直接用大卫的子孙，所以对马太福音他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直截了当的就用大卫的子孙这个字。另外教会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过，十福音另外其他三个福音是没有出现过的。那另外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最直接我们想到它里面内容的时候，直截了当了就可以想到登山宝训，那里面对最为大家常常所引用的呢，就有八福，还有主导文，还有马太福音当中，特别是他喜欢一系列的一下子就用比喻来讲解天国的奥秘，像撒种啊、捕鱼啊，然后有这个稗子在这个麦子当中啊，那类似这些比喻，在马太里面，他常有两个系列哈、啊，第一个系列在第十三章里面有七个天国的比喻，第二个系列呢 分隔在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五章当中有5个还是6个有关天国的比喻。那另外在马太福音当中责备法利赛人最严厉，在23章，还有马太福音里面最常被引用的一个经文呢，就是说最倒数第二节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常常我们忽略的后面是后面第20节、啊、凡我们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马太福音读到之处呢，大致来很是个，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强调耶稣是旧约先知预言要来的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所以他这个是按照旧约的，旧约里面的弥赛那个弥赛亚其实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这个受膏者，这个希伯来文，他这个是从左到右念哈，所以他是 Messiah， 但是希腊文他们翻出来音译的话就是 Messiah， 那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他发音呢是弥赛亚的发音，是大卫的后裔，生来做犹太王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引用的哈，就是我们给他们起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叫以马内利，然后这个预言，这个是基督当生在何处，就是在伯利恒。那三个博士，那个博士来的时候问希律王，那希律就把这个祭司跟文士找出来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因那些祭司就从弥迦书第5章2节找出来，这个说答案是伯利恒。那希律呢，就他其实他并不是想要去来拜他，而是呢想要去杀他。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当中，希律把那个伯利恒2岁之内的婴孩男婴全部都杀了。那另外我们在礼拜五的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小组查经材料当中，我们也看见了这个马太福音他所给的一个结论，从刚刚我们所看见的独特之处呢，就是马太福音所强调的耶稣是个君王，马可福音是受苦的仆人，路加福音是怜悯人的救主，约翰福音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见路加独到之处，第一个他受书人只有一个，在四福音当中是非常独特的，他有从很多玛利亚来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说在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降生，玛利亚她听到了加百列宣告之后，就到去看她的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那时候她已经怀孕6个月了，这个是加百列在跟玛利亚讲的时候告诉的玛利亚的。 在路加福音当中第一章里面也解到，就伊丽莎伯呢，她生产她怀孕之后，她觉得高龄产妇她是有点害羞，她就隐藏了六个月。那隐藏六个月之后呢，结果被玛利亚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当时玛利亚一去的时候，那她玛利亚一问安伊丽莎伯的肚子里面的婴那个怀的胎儿，就圣灵充满，就开始，然后伊丽莎伯就开始赞美神，就是有一段诗篇，然后之后呢，玛利亚也有尊主伟大的赞美。另外还有在孩童耶稣大概12岁左右的时候，在圣殿听到他们父母回去了之后呢，走了3天的路程才发现耶稣并没有在他们当中，然后就回来。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是应该是从玛利亚来的第一手资料。路加跟玛利亚当时他们可能是在以弗所有机会可以相见，因为路加的坟墓是在以弗所，玛利亚耶稣母亲的坟墓也在以弗所。那根据教会里面过去的一些史料呢，都知道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后来是把玛利亚带到以弗所去照顾他。路加有很多机会的时候可以在那边跟可能玛利亚。另外还有就是路加呢，他有详细记载的年代，譬如说在3章1节，他里面这一段里面引用了当时罗马统治的王，他们在当地犹太以色列的时候统治的王，那他们那个当时又希律呢死了之后，又把他的儿子把他的统治的这个以色列地呢分了好几块给他的儿子，所以在路加特别详细记载的年代。另外还有路加里面特别的内容呢，像讲到好心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在其他的福音都没有记载的，是独特的。因为路加是个外邦人，是希腊人，那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他们所不相往来，而且好像是有点憎恶的。那路加福音在这边特别把那个好心的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讲出来引用出来的时候，这些当时那个马可或是马太，他们好像都不太愿意去引用的。另外路加也引用路加里面呢对迦南妇人信心的赏赐，赶出小女儿的巫鬼，马太马可都有记载这个事情，但是他们记载的时候好像对这个迦南妇人，对这些外邦人来说有一点点好像听读了会不太高兴，因为他们说就是隐喻说就是你们这些外邦人要得医治的话，就好像狗吃主人掉在地上掉在桌下面的杂碎。那路加福音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刻意把这个事情不记在里面的。另外路加里面有特别比较让人家窥之人口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另外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 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另外约翰福音独特之处，那约翰福音独特的地方就非常多了。我们小组查经上个礼拜五就是前天我们开始查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在小组长双月会的时候，曾牧师也把这个路加福音独特之处跟我们大纲介绍了。他其中有7个神迹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7个神迹的时候，他不用神迹 miracle， 而是他用这个 sign， 或是如果直接翻的话是应该是征兆这个词。那其中有7个，这7个呢约翰在前面从第2章到第11章当中所提出来的。另外还有7个是我是也和约翰福音独特之处，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真葡萄树。这是约翰福音独特之处。另外还有呢，在约翰福音内容常常能够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就是跟尼哥底母论重生，从那边开始就约翰福音3章16节最有名的传福音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让所有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然后另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为门徒洗脚，然后最后晚餐前离别的教导，还有一个彼得三次问你爱我吗？另外还有真牧师帮我们想做相信哈，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过100次，然后在86个经节当中出现过啊。另外还有强调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节期哈，在第二章他当这个迦拿婚宴完了之后，就犹太人的逾越节，耶稣马上就到耶路撒冷 去过节。所以在约翰的福音当中，他常常把一个主要的教导前面有一句话，就是犹太人的节期近了，犹太人一个节期，然后在必士大吃一次，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然后在那个当中主耶稣在复活节的在那个节期的末了，他站起来说，哦，要从有活水的江河，信我的人就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修殿节的时候，他也是 有在殿堂里面有一些教导。另外还有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个时候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要进这个Passion Week， 就是进了耶路撒冷，然后就在那个那里，玛利亚用香膏来抹主。所以这边是约翰福音的这个独特之处哈。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福音的起头，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哈。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很多这个福音的起头呢。然后我刚就是用这个真牧师的一个真牧师使用查经法的观察，就把在第一章当中所有出现跟人有关的这个所有出现的人哈，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使者站在面前预备道路。那之后呢，施洗约翰在那边传悔改的礼的时候，就有认罪的人群在施洗约翰那为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马上就要推到旷野当中来，撒旦让他来试验，之后有天使来服侍。那耶稣试探回来之后，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门徒，然后一进到了这个门徒会呼召门徒了之后，就进到会堂里面，里面有众人，另外他也有强调有文士也在那个地方，还有之后他看见了一个污鬼附着的人，那他把这个鬼赶出去了，然后有病人，然后有被鬼附的很多，耶稣都来到还有西门的岳母，其实对这个都是有时候是漏掉的。另外最后还有里面是长大麻风的。那另外有什么事情呢？那有施洗呼召教训传道医治赶鬼，到旷野里面去祷告，还有洁净，这是主耶稣的事工。另外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讲跟时间有关的，以赛亚那个时候就是讲到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言，施洗约翰之后是服侍之后在旷野40天，然后约翰下监以后，另外我刚刚也讲到一个立刻马上这个字很出现的很频繁，然后事期满了，天国近了，安息日到了安息日，这个是跟时间有关的一些观察到的。那另外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也太多了，有15个旷野，然后犹大在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到耶稣那边来，在约旦河受洗加利利的在拿撒勒，到了约旦河，到旷野40天，在旷野又到加利利，还有加利利的海边加百农，加百农的会堂，然后加利利的四方他们都来，又到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旷野的祷告，然后在加利利全地外边旷野的地方，还有各处都来了，都救了他来。另外呢，为什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观察之后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受洗，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圣灵催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那为什么耶稣吩咐鬼不可作声，为什么耶稣叫那长大麻风的不可告诉人，为什么耶稣不许鬼说话。其实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马可福音当中的一些独特之处，因为它所包含的人包含的地方几乎就是当时所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从南边的约旦河一直到北 到那个北边的加利利，还有犹太全地耶路撒冷那些人全部都来了。那另外这边不只是在人跟神，还有这个会堂里的众人，这些通常这个会堂里的众人呢，就是他们听到耶稣来，另外还有这个文士，现在这边是 potential 的。我们看见后来到了第二章到第三章之后，马可福音马上这些文士呢，这些律法师呢，就因着耶稣的教导，他们跟耶稣起了冲突。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也观察这边人事实地，还有为什么如何看得见看得出来，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中里面就是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彼得把它放在这里面。另外那个实用的查经，实用查经法呢，在观察、解释跟应用，像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对，我觉得这最关键的哈，应该是在观察。因为当你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观察到了，你看见了，你才能够解释，你才能够应用。那如果看见了什么呢？这个就等于说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就决定了你对这几个经节里面你的了解，你要想要在里面怎么解释，然后到时候会影响到你怎么运用。所以我把我们都知道刘牧师在我们这个主日讲台的时候哈，我想这个是我选了三题，等于有点是从不同程度的哈，我们看刘牧师他怎么运用这个观察的法。第一个哈，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可不可以请Connie 帮我们念这一段？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谢谢，这个是。这是刘牧师讲到的引用的经文，那我们看从这个经文当中，你觉得刘牧师他这个讲到的主题会设成什么？是跟忧虑还是跟这个警醒？OK， 这个他的主题是在试炼中经历神的恩典，你看见这些试炼啊，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跟这个试炼都在这个主题当中里面可以看得见。那另外刘牧师有三点呢，他说第一个他就要第一个要将忧虑卸给神，第二个要警醒祷告，然后第三个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呢，还有主题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我觉得这一题呢，这个但是呢，你要看见从这段经节当中，你要看见这个主题，然后看见这个三点，才能够把这个里面的讯息要引导出来。所以你看而且我们可能可以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刘牧师常常很短的一段经节当中，他看见了，我们就没有看见。所以说，那这个这一题呢，这一题这个讲到的题目，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的题目呢，在这个经节当中都有看到。然后第二个 level。比较难一点的 ，OK。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可不可以请Amy 帮我们念？
《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好， 那这个短短的一段呢，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讲到的主题。那你第一个看就是，主题是什么？学基督师父为父的确实不多，那就是荣牧师选的，就是效法为父的心。那里面呢，要效法神的心。那在这个这三点呢，要效法神的信实。啊，因为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所以这是神的信实。第二个要效法神的慈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把福音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另外要效法神的眷顾跟保护，啊，这个是为父的一个为父的心，这是都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个是观察。那另外我一个是第三题，啊，这个 C 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以弗所书他所做的观察。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可不可以请这曹光斌帮我曹光斌弟兄帮我们念。曹光斌弟兄在不在？
对对，我在，啊，
好，请帮我们念，谢谢。
以弗所书三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谢谢。那这个是最近的，就是我们有关今年的主题，就是说你可以，这是上个礼拜，应该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刘牧师所说，你可以重新梦想。就从这个当中呢，就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个超过的时候呢，就是变成梦想了，我们要重新梦想。那三个里面，刘牧师所讲的，要寻求神的智慧，要让神来引导你的心思意念，然后要付上行动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观察的时候，真的是你要在里面看见了，你才能够把那里面的主题来导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我们的主题，马可福音第一章福音的起头。那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薛瑜在不在？薛瑜，我可能不一定。OK， 那可不可以请 Jenny 王帮我们念这一段？
从第一节。
对对，这一段第一节念到第八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除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接鞋带也是不配的。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好，谢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呢，我们中文是这样子的翻译，好像是神的儿子，其实在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然后另外我们翻成这个英文的时候，他们因为那个文法的结构类似，所以说我们比较能够反映出来那马可福音开头的第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其实呢，在原来的是说 福音的起头是摆在最前面的 The beginning of good news about Jesu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所以是福音的起头。那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马可福音里面他所要强调的是那个起头。那讲到这个福音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个福音这也是一个新的事情，也是一个新的名词哈。福音是什么？其实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那另外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特别的。耶稣的意思呢，它这个就是其实在希腊文如果里面发音的话就是 Yeshua。 那 Yeshua 的话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个跟有解释，就是说耶稣哈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再讲到这个基督呢是受膏者，其实基督可以说是耶稣的一个头衔。那受膏者呢就是 anointed one， 就是那个是是其实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里面呢，你看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讲的是那个弥赛亚，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那个受膏者。但是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他们就把那个弥赛亚那个受膏者 anointing one 呢用他们的这个音把它译出来，就叫做弥赛亚。那弥赛亚呢就变成他的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这 NIV 他翻译的很有点就是很特别，但是 Jesus the Messiah。 你要是去看有些其他的版本呢，就是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就是耶稣基督。那但是他这边这个弥赛亚呢，他就把这个音翻成出来。那另外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我不知道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个两段这个剪辑哈，是暴君焚城录里面的。那我 放完了之后，上个礼拜天下午呢，我就再去把那个电影找出来，就暴君焚城录电影找出来再看了一遍了。那后来发现第二个开头那个秃头的那个人并不是保罗哈，但是保罗在那个电影里面当中出现啊。那在那个电影当中呢，对当时那些迫害的基督徒呢，他们有常常中间他们通常有一个这个密暗码呢，就是他们要表达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因为在当时罗马总是迫害他们，他们有时候不敢直接的表明，甚至要隐藏的。但是呢碰到你同样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暗号哈。那这个暗号就是从这个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这边来的。如果用希腊文来说，希腊文把这几个字翻出来的话，我不会念哈，就是这个是 Yeshua 什么 Crystal 什么 Seal， 就是神，然后这个是 Savior。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前面它每一个字母呢，这个 IXZeta 然后 Y Sigma 全部加在一起，这个就是一个 fish，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 fish。 所以他们当时呢在那个电影当中，后来再去看的时候，他在这个宫廷里面呢就有一个服侍他的人故意打翻了一个面粉或是一个糖 一盒糖，然后呢就在那个上面呢他用手指头画了一个这个鱼这个样子，然后跟那个女主角表明她的心态哈。所以这个是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受苦的基督徒他们所表达的。那另外这个呢是这个是在以弗所他们挖掘出来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关基督徒所留下来的，就是这个暗码哈当中这个是一个鱼，就是代表是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Savior，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的意思。那在 这边呢我们就从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到底是谁呢从这点来观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在他面前呢有使者预备道路，还有圣子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圣父肯定，然后马上之后又 到旷野里面去受到撒旦试探、啊、那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这个是谁呢？其实施洗约翰根据一些其他 independent 的史料上，他们可以大概说呢，施洗约翰是当时在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当中属于爱色尼派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个在圣经当中出现过，这个爱色尼派呢并没有在圣经当中出现，但是另外两个我想弟兄姐妹绝对不会陌生，一个是法利赛，一个是撒都该，另外第三个就是爱色尼、啊、那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 是律法的忠实的研读者，他们是有想就是按照很把神的话每一个每一个句甚至拆开来，甚至要追解释的很清楚的，那个就是法利赛人。另外撒杜该人呢，他们就不相信复活。那撒杜该人呢，撒杜该他们通常是祭司、啊、祭司里面的。那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呢，结果在当时的风气当中，很的信徒里面，信徒里面呢就觉得法利赛派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缺失，那撒都该派呢他们在神学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缺失，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爱色尼派的信徒，他们是非常、就想要把这个神在旧约当中里面所讲的这些律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爱色尼派。那这个爱色尼派他们的信徒呢，他们就过着非常简，他们的这个原则是什么？他们到旷野里面去，他们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里面所吃的、所穿的，最简单的就好。他们 不鼓励你自己有很多的财产，为的就是在这个简朴的生活当中呢，他们能够遇见神。那在这边也讲到，就是当施洗约翰为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圣父、圣子、圣灵同时都出现了在这个在耶稣身上，也可以感觉得到，在这个时候当中呢，是主耶稣他是非常天父的是非常看重这一点，而且呢，在整个人类的，就是整个神的历史当中，从这个甚至世界宇宙的一个起初到末了，中间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在人。同时出现，这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一个情况，所以看得出来圣父为这件事情他是多么的看重、甚至当时约翰呢，甚至他不敢不愿意替、耶稣来受洗，因为他觉得他的身份不配替耶稣受洗，但是呢，耶稣却说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说，就我们当尽主般的义就这样子来受洗了。在圣经当中另外还有两处、就是从、有天上说话的声音，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登、耶稣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在那个变化山上面、跟摩西跟以利亚说话的时候，那耶稣在跟摩西跟以利亚说话的时候，彼得插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搭三个棚在这边，好像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那在这边我们看见那时候那个天上就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彼得就非常害怕，就不敢再讲话了。另外还有一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就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天上也有声音来说，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所以在这边你看、在这边、是这三次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所出现、神从天上讲话的，都是跟这个爱子、耶稣有关的。那我们另外还看见这个撒旦受试探、我刚刚讲到这个他在里面受试探，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受试探四十天、这个四十天我们想到的四十天就想到摩西，他在这个西乃山上面有两次四十天他去领受这个、神的这个法版。那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所形容的时候，他在上面四十天、四十天不吃也不喝， 但是在马可福音这边并没有交代的那么详细。那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也看见哈，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个试探那有三次来试探，一个是那三次呢，耶稣都用神的话把撒旦的试探抵挡。在另外还有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个想到的是马太福音的不是就是在旧约当中还有一个四十天禁食的，就是以利亚，就他战胜了约洗别所带来的巴利的先知之后，把他们都杀了，结果他就有四十天的时间，就从以色列北边一直到这个到这个旷野的这个罗藤树下啊，有四十天的时间。这个是在变化山上面，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那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呢，都是在圣经上面代表的一个人物，也是摩西呢，就是说在生命记里面就是也有说到，到时候我要差派一个先知，神要为你们一个先知跟我一样。那现在耶稣就已经应验了哈。那另外还有这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有，就是当我的这个耶稣来之前呢，这个我的使者以赛亚我要先到地上来。那在这个变化山上面呢，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个变化山上面，这个摩西跟以利亚都出现了，跟耶稣都在受四十天的试探同时出现。啊，这个是就是爱色尼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啊，他们就在旷野当中，他们过得很简单的生活。那我们也这个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叫死海古卷，在1947还1948年的时候发现，他们就研究那个死海古卷，那也可以后来他们的结论是死海古卷呢是当时的就是那一批爱色尼人他们很虔诚的在旷野里面离开这个物质的享受，他们就在这个神所给他们的一些所供应的一些简简单单的这个生活里面必需品当中，他们就抄写圣经，所以他们也是利用抄写圣经来锻炼他们跟神，来操练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想到要抄写到那么样的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经过多年的功夫下来，你没有办法抄写出来那个圣经，就像印刷出来的一样啊。所以这些我们现在能够可以看见所有圣经，也要感谢当时那一批因着不满法利赛人，因着不满撒杜该人他们在宗教上面的跋扈而到旷野里面去苦修的爱色尼人，他们把那个圣经能够借着死海古卷保存很多下来，很多考古的资料从里面能够发现出来。这个地方呢是传说在以色列在约旦，是以色列是耶稣传说耶稣受洗的地方，但是因为河道的改变跟雨水的不足，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干了，那这个河道呢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现在人们要到约旦河去受洗的哈，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后面这条是一条河啊，这是约旦河。那这一条河呢也是以色列跟约旦的国界。那我们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跟刘牧师还有短宣队去探访这几位，是那边几个在约旦的宣教士，然后另外其他的几个你如果能够认识的话，是我们这个灵粮堂的宣教委员会。在约旦河的这边，约旦这边哈，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什么人受洗，但是在以色列那边呢，这些所有穿白袍的他们就是要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受洗，去享受当时这个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情景。那另外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耶稣受洗的一个 video，我要从这个 presentation mode 当中出去。OK， yeah。对不起， 听得见声音吗？
听得见。
好。
有。
I baptize thee, having authority from the Almighty God, as a testimony that ye have entered into a covenant to serve him.
That water is white, and it's like we went to the river.约旦河看见的是一样，这个水并不会很清。
I have need to be baptized of thee.Stop to me.
Suffer it to be so now. For thus it becometh us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I baptize thee, having authority from the Almighty God.As a testimony that ye have entered into a covenant to serve him.
This is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现在又回来了，对不对？看得见，看得见我的这个 slide 吗？
看得见，
可以看到，
可以。
好，
但是那个 David， 你可能要把你的那个右下角的那个头像去掉，因为我们也看见了。
哦，这样子啊？
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它有一个 minus sign 还是什么？哎，对，现在没有了。
哦，这样子。OK， 因为我这个 video 本来是可以 embed 在这个里面，但是我发觉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这次不 work 了。那另外，那福音的起头是什么样的事工呢？我们从这一段哈，就是日期满了，神国近了，当悔改。在这个，我觉得在整个神的心意当中哈，看见他可以很有这个耐心的在等候每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们看见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可以很忍耐的等候三十年。其实耶稣降生之后到他耶稣出来服事当中，可以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可以看，甚至可以感觉得到耶稣的父亲就是约瑟，可能在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因为在耶稣十二岁在圣殿之后，就没有出现任何约瑟的这个说法，都只有讲到玛利亚。那想想看，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把他降到世界上面来，在一个家庭里面，当这个父亲譬如说生病或是有什么危险的时候，需要被医治的时候，他耶稣是个人，他也是个神，他完完全全一定有能力在那个时候能够有从神啊或者什么有一个神迹让他的父亲能够 回转过来，但是呢，神却没有这样子做，却让这个日期，却让这些时间，这些事件呢，一个一个的，然后在我们面前展开来。那现在司祭约翰他所安排的一个步骤已经到约翰为准备大家的心，让他们能够对福音，真正的福音有一个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接受的态度。所以对这个日期来说满了的时候呢，在 对神在所设计的这一切事情当中，我觉得是他是非常有这个耐心的，而且是一个任何时候到了。那同样的，在我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当生命还没有到达那边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悔改，但是当时间到了之后，神的时候到了之后，你要是被呼召就立刻就跟随主耶稣，然后你要是神给你有另外的一个感动，就要做另外一个感，就是做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日期呢，在我们的神的国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神也是非常有的耐心，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当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熟的时候，神不会让你做你没有办法达到做的事情。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赶快也另外就做一看，另外在加百农赶鬼的事情。哎呀，糟糕。听得见也看得见，
听得见也看得见。
To do with thee, Jesus of Nazareth. Thou come to destroy us. I know thee who thou art, Holy One of God.
Hold thy peace and come out of him.
法利赛的文士，他们穿的衣服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直在议论这个是什么道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可能我就先到后面去哈。另外，在整个耶稣的事工过程当中，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讲到哈，这个，我希望不要造成一个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说过，在十六章，在这个十六章当中，一到第十章是在加利利有三年的时间，然后后面呢？耶稣的事工在耶路撒冷只有七天的时间，所以前面的步调是非常的快，然后后面的呢步调就是非常的慢，详细的非常的详解的详细。那这边加利利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是马可所记录的，这个我们根据这样子来做的一个图表，但是到主耶稣在世上面的时候，当他并没有说只是在这边先待了三年半之后最后那段时候才到耶路撒冷去，跟这些法利赛人跟那些祭司长文士来面对，然后甚至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当时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说法，约翰福音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他在行的第一个神迹迦拿，其实在差不多是在这个地方， 他在加拿行了一个神迹之后，然后就是有约翰就是有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然后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在主耶稣在这个三年半的服事当中呢，他不是前面这段时间全部集中在这边，因为他等也是从在加利利有跑到有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因为对神这个给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就是说每年你们要三次上耶路撒要去守节，第一个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你都要去到这个殿里面去守节的。所以说这个并不是希望不要造成弟兄姐妹一些错误的一个印象。好，那最后我们就看，我想快一下为什么要我想我就先回答这个为什么鬼吩咐不许第三第四个问题。那我们有时间的话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再把这次没有讲完全的补完全哈。为什么耶稣吩咐鬼不可作声不许说话呢？因为那些鬼他讲耶稣，哦，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至高神的儿子，那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耶稣也吩咐那些他医治好大麻风得洁净的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那我觉得这个是跟耶稣的神的国度有关，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对神的国会有一个误会，如果鬼这个时候宣布就说这是神的儿子，至高者神的儿子的时候，旁边的人他们一定会对这个神的儿子所要做的事情一定是有很大的期盼，或是说这个将来做犹太人的王。那记不记得在就主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因着这个那博士到了希律王面前说我们要去找那个生来做犹太王的，我们要去拜他，因着这样说话，结果耶稣就得逃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希律对这个将来做犹太王的人他是非常的不安。所以当时如果主耶稣很多人知道他，如果就是当时的罗马统治的人或是希律王他们再一次又知道，哦，这个将来要做犹太的王已经出来又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会不安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耶稣他开始在开始服事的事工当中会有很大的一个困难。那另外呢，为什么也不让这些得到医治的人能够不告诉人呢？因为我觉得这些得到医治的人他们也会对这个神的国度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期盼。对我们来说，当时犹太人他们如果是知道，哦，将来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对弥赛亚他们的盼望是他们会等于说是政治上面的一个胜利，会把所有的这个他们能够得到独立，那另外呢他们也能够是把统治他们的人就把他打败。所以这个呢也不是神耶稣到世上的时候要给人的一个期盼，反而呢那些天国的属性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什么是只有谦和卑后使人和睦的谦和的人，这些才是天国里面子民的属性，是耶稣是来寻找这些人的。所以说在这边他耶稣就不许这些鬼出声宣告他的名真实的身份，也不让这些人去宣传他，因为这两个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错误，给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引导。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是为什么耶稣不准那些鬼说话，也不准这些得医治的人来讲话。好，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就到这边要结束，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研讨这个在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当中所带给在他周围的人所有的一些的冲击。主，我们看见这是你一个福音的起头，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这个起头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的 community 当中，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